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阅读民数记的第15章到第17章。那么在民数记第15章到第19章这五章圣经里面呢，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这37年的时间，大概就是37年多一点，不到38年时间。所以啊，圣经用这短短的五章来描述了这37年的时间，并且只记述了这37年当中所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可拉党的背叛。可见圣经所记载的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是把重点放到了事情本身上面。所以呢，关于这37年时间呢，圣经一带而过，所以他只记载了可拉党的背叛这一件大事。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翻开圣经，让我们通过圣经的描述可以回到当初的那一件事情。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早晨的光阴我们又翻开圣经，我们又来寻求主你的面，就求主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获得鼓励，获得责备，信心爱心都得以增长。愿主保守我们的学习，使我们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欢迎你来参加每日读经。那么公众号呢，有些时候可能会被屏蔽打不开，所以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在每篇文章的最下面都有一个加我微信的链接。如果遇到文章打不开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找我要链接，或者呢，我把你拉到群里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请翻开《民数记》第15章，我们今天要读第15章到第17章，可拉党的叛变。我们先看第15章，第15章里面记载了有关于献祭的条例。当上帝谈到了献祭的条例之后呢，紧接着在第16章就谈到了可拉的叛变，然后呢，在第18章又谈到了祭司的职任。所以民数记呢，总是这样交叉的在谈论着，就是谈论一些律例和典章之后呢，然后又谈到了一个事件，以这个事件呢来说明这一个律例和典章。所以民数记呢，它总是这样教训和生活的例子相结合。好，我们先读一下第15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那么这节圣经啊，和第14章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第14章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导致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暂时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并且呢，在第14章结尾的时候呢，他们去攻打迦南地，反而被敌人所杀败。所以在第14章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失败，他们的一个失望。那么在第15章一开篇就告诉我们，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所以啊，第15章乃是给他们的一个安慰，一个应许，就是告诉他们一定能够进去迦南美地，承受那地为业。所以第15章呢，等于是对第14章的一个安慰。因为上帝呢，他是一位安慰人的上帝，他总会给我们安慰。那么第15章呢，也是连接下面的第16章的。因为第16章里面谈到的是可拉一党的叛变。而可拉呢，他是一个立位人， 所以啊，第十五章里面谈到了献祭的条例，也是有关于圣所从事的方面。所以第十五章放到这个地方啊，它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它就起到了一个连接的一个作用。那么第十五章呢，我们看上去好像呢是对新上来的青年的一代人所讲的，因为老一代人呢，他们都会倒闭在旷野当中，而上帝所讲的，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所以很显然是给青年的啊，新上来的这一代人所讲的。那么从第三节到第三十一节里面是谈到了有关于献祭的一些条例，那么这些圣经呢我们就不读了，因为之前呢我们都有讲过。那我们来看第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这五节圣经里面是谈到了有一个违反了安息日的人，就是他在安息日捡柴，因此呢被上帝所指示要用石头打死。那么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令很多人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上帝会让他用石头打死呢？那么要明白这段圣经，那么我们就要看它的上下文的一个背景。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在他身上。以色列人住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好，圣经呢我们就读到这一个地方，这里面告诉我们两种罪，那一种是误犯的罪，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善感行事的。什么叫做善感行事呢？就是亵渎了上帝，就是藐视上帝的言语，就是任意妄为。明明知道上帝明白清楚的命令，可是呢根本不把上帝的话放在眼中，反而呢任意而行，善感行事。所以对于这一等藐视上帝的人呢，那么就要被用石头打死。所以圣经就紧接着谈到了这个违反安息日的人，乃是为了说明什么是善感行事，以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善感行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性事件。其实呢在利未记的时候也记载过一件类似的一段事件，就是在利未记的二十四章里面记载到，有一个埃及人的儿子呢，他咒骂了上帝的名，就是亵渎了上帝的名，所以因此呢要被用石头打死，因为他亵渎上帝的圣名，就是干犯了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这一条诫命。那么这一个违反安息日的人呢，他是干犯了上帝的第四条诫命，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这一条诫命。所以啊，这两等事件呢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亵渎上帝。因为上帝吩咐我们的很清楚，就是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呢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么这里面啊又牵扯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里面记载到了降玛拿的事情，就是当安息日的时候，有人在安息日仍然出去收玛拿，那么上帝为什么没有把他给击杀呢？为什么这一个在安息日捡柴的人反而会被击杀呢？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那一个时候呢，上帝还没有宣布他的律法，那一个时候呢上帝也还没有和以色列百姓立约，但是这一个时候呢上帝已经和以色列人立约， 并且已经把他们分别为圣，归给他做圣洁的子民。所以上帝呢，给他们的要求的标准就不一样了。那么今天呢，可能有人会问了，那么今天我们在安息日做买卖啊，今天我们在安息日捡财，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被石头打死呢？这个呢，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以色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他们是神权政治，他们有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系，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律法体系，而他们的律法在其他国家行不通，那么同样其他国家的律法在他们国家也同样行不通。所以在其他国家干犯上帝律法的人有很多，那么不单单干犯了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同时也干犯了所有的诫命。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很多人，他们说上帝在哪里呢，于是他们就咒骂上帝，把苦难呢都归给上帝，并且呢还有很多人呢，他们敬拜偶像，敬拜假神，向假神烧香和叩拜。所以他们不单单干犯了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他们同时还干犯了所有的诫命。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被石头给打死呢？原因就在于以色列的国家的体系在其他国家行不通。但是呢在以色列本国就不一样了。在以色列本国他们能够去执行这一项法律。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虽然说现在的人呢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没有立刻被击杀，没有立刻被用石头打死，那么在上帝看来他们依然是一个死人。就是在属灵上的死人。那么这一个属灵的死人呢，也包括了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在教会里面的人，还是不信耶稣的人，只要你没有听从上帝的话，那么都是一个属灵上的死人。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那么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在属灵上他们乃是一个死人。那么若我们属世的话来讲呢，就是行尸走肉，一个活着的死人。肉体虽然活着，但灵性已经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对我们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一切话，他的一切命令，就是我们的生命。人如果违背他的旨意，违背他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活着的死人。虽然说现在没有被石头给打死，但是呢，他的结局，他的命运呢，已经定了。好，这是一个违反安息日的人，用以来说明什么是善感行事的。那么下面的第37节到40节里面谈到了有关于衣服穗子的条例。那么上帝为什么让他们做这个衣裳穗子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乃是为了让他们看见这个衣服上面的经文，就能够去遵行上帝的一切命令。其实啊，这一个呢是和我们的生理性科学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啊，人会耳濡目染，就是说人很容易受到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见的事情所影响。所以因此呢，上帝希望他们每天可以透过能够在很多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语，而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要敬畏上帝。所以在衣服上写经文不是目的，使他们看见这些经文去遵行上帝的一切话才是目的。但是后来呀，以色列人法利赛人他们把上帝的话呢给扭曲了。耶稣告诉我们，他们把衣裳穗子做长了做宽了，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他们认为这样很虔诚这样很有信心。所以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只在表面化。 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其实上帝让他们在衣服上写经文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外在的这些东西，而是使他们看到这些经文就可以时刻提醒他们，使他们敬畏上帝。那么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们呢，他们也不了解，他们就拿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这种假冒伪善的话来作为借口，误以为旧约时代是遗文时代，是形式时代，而新约时代呢是经义时代。所以他们就以为在衣服上写经文是假冒伪善，是不好。但其实在衣服上写经文不是假冒伪善，而是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一件事情当成了假冒伪善。但上帝本来的意思是好的，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们就不会追求这种外在的虚荣，而是他们能够看到衣服上的经文，就可以提醒他们的心要学习敬畏上帝。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今天我们很多人也会把经文挂在我们的房间里，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爱的真谛，也会把八福等等一些特别好的经文挂在我们的房间当中，我们看到之后呢，就可以提醒我们去遵行上帝的话。因为人啊，很容易被这种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事情所影响，这个叫做耳濡目染，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习惯。所以上帝就希望通过生活的细节，通过生活的这些微小的方方面面来影响他们敬畏他的心。但法利赛人却把这些事情当成了外在的礼节，以至于导致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他们也发生了误会，以至于他们说旧约是形式，新约是经义，但其实不是的。因为上帝律法的本质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因为上帝没有改变过，上帝给我们的要求也没有改变过。所以根本原因不在于上帝的律法有什么缺陷，而在于人的一方有问题。这个是民数记的第15章。好，下面我们再看第16章。16章里面谈到了一个可怕的变故，就是可拉、大丹、亚比兰以及安他们的一个叛变。只不过后来呢，圣经没有再提到这一个安，我们具体不太清楚为什么圣经后来没有再提到这一个安。那么我们一般都认为这个安有可能他是从叛变当中又悔改了，所以圣经后来就没有再提到这个安只提到了可拉、大丹和亚比兰以及那250个首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可拉、大丹和亚比兰他们会走到一块儿去呢？那么答案呢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帐幕的扎营位置呢是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看这个他们帐幕的扎营的位置他们都是在会幕的南边。因为歌辖的帐幕是挨着流变的帐幕的。所以因此呢，大丹和亚比兰他们的帐幕是挨着可拉的帐幕。所以因此呢，他们经常的在一起图谋叛变。那么这一场叛变的首领乃是可拉。可拉他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叛变呢？那么按照这一个血统来讲的话呢，可拉他是摩西的堂兄。那么他也是一位非常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因为他能够招聚这么多的领袖出来，有250个领袖都跟随他，而且呢还有大丹和亚比兰。所以可见呢，这个可拉他是一个具有领导才干的人，但是呢他却没有以他的才干来造福以色列人，也没有减轻摩西的重担，反而呢增重了摩西的重担，反而使以色列百姓陷在罪中。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误用了才干的可怕的后果。那么可拉他为什么要反叛呢？ 乃是因为嫉妒。那么这一个嫉妒呢，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而是早就已经在他心中滋生了。是因为可拉他没有从他心中制服他的嫉妒，除去他的嫉妒，而是任由这个嫉妒呢在他心中蔓延。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还不敢表现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嫉妒啊还没有长大。但是呢，他由这个嫉妒啊在他心中去蔓延，那么经过很长时间的啊一个酝酿一个发酵啊，这个嫉妒最终他也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终于就爆发出来。就是在最初的时候，上帝把这个祭司的职分归给了亚伦的后代，而可拉呢作为亚伦的堂兄，而且他自己呢还是一个有才华有才干的人，所以因此啊他就非常嫉妒，他嫉妒上帝呢没有把这个职分给他，而是给了亚伦和亚伦的后代。所以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嫉妒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也告诉我们嫉妒的可怕。因为路西弗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是因为嫉妒而堕落的。那么同样可拉的这种精神就是路西弗堕落的精神，那么也同样是仇敌魔鬼把这种精神撒布在他的心中，而可拉却任由仇敌来操控他的思想，任由这个嫉妒和纷争在他心中蔓延。于是呢，他就做大丹和亚比兰的工作，然后呢，又带着大丹和亚比兰在各首领当中做工作，他拉拢了很多的首领，这里面告诉我们有250个首领，所以可见啊，他拉拢了很多的支持者。就好像这个魔鬼撒旦呢，在天国当中，在天使中间散布不满的情绪，诋毁上帝一样。同样的，他也拉拢了三分之一的天使来反叛上帝。所以啊，可拉，那么他也拉拢了这么多的首领来反叛摩西，来诋毁摩西，散布谣言和纷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反叛，这一场的叛变，它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啊。他乃是一群有学识的、有才干的、有领导地位的人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为什么可拉他会反叛，就是因为他不满足他做立位人的这个身份，他想要做祭司，所以因此他就嫉妒，不满足上帝的安排。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也支持这个可拉、大丹和亚比兰的叛变呢？乃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甘心在旷野漂流40年，要让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不甘心，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个事实，所以呢他们就听从了这一个可拉的谎言、可拉的怂恿，和可拉一同起来反叛摩西和亚伦。说白了就是让可拉来做他们的领袖，把摩西和亚伦给推翻，然后呢让可拉带领着他们去攻打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心中的不顺服，没有悔改，心中的罪恶呢就使他们越陷越深。所以一点点的罪恶若藏在我们心中，那么这个罪恶会最终导致我们的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除掉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那么可拉他们就起来反叛摩西了，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啊，我们就看到可拉控告摩西和亚伦，说摩西和亚伦是擅自专权的，是上帝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并且扭曲摩西和亚伦的目的，谎称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里面瞎转悠，总是走一些和迦南地没有关系的路程，总是呢在绕着旷野走， 总是呢在绕远路。而这一个时候呢，又吩咐他们往回走，不能够去攻打迦南地。所以啊，可拉呢就谎称摩西是擅自专权，高抬自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好使他们倒闭在旷野，不能够承受迦南美地，为了要吞占侵占他们的财产。并且这一个可拉怎么说，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所以啊，弟兄姊妹，可拉这样讲，那么摩西能怎么说呢？摩西他总不能说会众不圣洁吧，摩西总不能说你们有罪吧。所以啊，可拉这样诋毁摩西，摩西在言语上也不好去反驳他们。因为上帝也说，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呢，可拉说，上帝也在百姓中间，百姓也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自高，高人一等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都跟你一样吗？我们不都跟你平起平坐吗？你有什么权利来领导我们？你有什么权利啊，来高过我们呢？所以啊，可拉很巧妙的颠倒是非黑白，很巧妙的就把摩西的领导的地位呢给他抹杀了，就是否认了摩西是被上帝所拣选的领袖，把摩西看为和他们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其实可拉的这种罪恶呢完全可以躲避，因为上帝提前就已经警告过他们。上帝不知道可拉会背叛吗？上帝不知道可拉心里面有嫉妒吗？当然知道。所以在之前的时候呢，在这个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那么我会在异象或异梦中向他显现，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乃是面对面与他说话。就是说，我的仆人摩西乃是我所拣选的领袖，是高过先知的，比先知更大，比先知更高。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上帝就已经警告了可拉。可是可拉呢，他并没有悔改，因为他没有制服他内心的这个欲望，这一个自私啊，嫉妒。这一个时候呢，反而攻击摩西说，会众个个都是圣洁，你们和我们不都一样吗？上帝曾经对米利暗和亚伦所讲的话，他是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因为上帝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那么摩西呢，他也不为自己申辩，因为他把审判交给上帝，所以摩西呢，他就俯伏在地。那么上帝的灵呢，也降在了摩西身上，就是指示摩西，告诉摩西应该怎样做。于是摩西呢，就吩咐可拉一党的人，让他们明天都拿着香炉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由上帝来断定是非。然后呢，摩西说，你们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可拉他毁谤摩西，说摩西擅自啊专权。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也责备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呐，你们擅自专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没有把祭司的职分交给你们，而你们却要担当祭司的职分，你们不满足于上帝给你们的这种圣洁的立位的啊服侍圣所的工作，你们不满足。就好像这个路西弗，他不满足于上帝给他的位分一样，想要做上帝。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我们要思考一下。一个是明天，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现在不行吗？之所以等到明天啊，乃是因为上帝要给这一帮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回去好好的想一想，给这一帮叛变的领袖有悔改的机会，有时间可以考虑。那么同时也是给以色列人啊一个悔改的机会，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就是摩西吩咐他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拿一个香炉站在耶和华面前，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呀？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也是希望这个克拉他的同党呢能够反省自己，能够悔改，希望他们可以知难而退。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啊，只有祭司才可以拿香炉在上帝面前烧香，而利未人不可以。并且之前这个拿达亚比户他们拿着香炉献燔火的事情呢还历历在目啊。所以摩西呢就希望这个可拉一党的人能够从中啊汲取教训，能够回去呢反省一夜之后呢，第二天能够因为惧怕能够不犯这一种亵渎上帝的罪，希望他们能够知难而退。因为只有祭司才可以来烧香，结果他们却不害怕，他们已经心肠刚硬，他们内心的罪恶已经蒙蔽了他们的眼目。结果第二天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拿着香炉来站在耶和华面前，就是站在会幕的院子当中。那么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被火而烧灭的原因，因为这个拿达亚比户他们献燔火而被火给烧灭。那么同样的，这些人他们僭越他们的职位，亵渎了上帝圣所的神圣，所以因此呢，他们同样也要被火给烧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借着摩西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却没有把握住，他们却没有珍惜。在第十节到十一节里面呢，摩西就对他们说，上帝使你们做利未人，服侍祭司的职分，你们还以为小事吗？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攻击我，也不是攻击亚伦，而是攻击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就打发人去叫大丹和亚比兰，就是流变的支派的后裔大丹和亚比兰。摩西希望可以警戒他们两个，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们却怎么说？他们说，我们不上去，就是说我们不过来。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摩西没有把他们领到迦南美地去，而是让他们回转，转回旷野漂流40年，倒闭在旷野。所以可见啊，他们是埋怨摩西没有把他们领到迦南美地里面去，反而要在旷野漂流40年。那么这些呢，也正是以色列全会众他们的心声。他们不甘心啊，他们怎么甘心倒闭在旷野呢？他们希望现在马上立刻就可以进到迦南美地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他们不能够进迦南的这个事情呢，归咎在摩西身上。他们认为是摩西所造成的，却一点也没有反省他们自己所犯的罪，一点也没有看到是他们自己的罪导致了这样的一种结果。而摩西呢，却为他们代求。如果不是摩西为他们代求，他们早都已经被上帝转瞬间给击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反而啊埋怨他们的恩人，埋怨那拯救他们的人。那么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宁愿听从假教师的欺骗，反而去诋毁上帝真正的他的传道人，反而去诋毁那真正爱他们的人。所以啊，在第二天，那么可拉一党的人呢，这250个领袖呢，他们就站在会幕的院子当中，个人手拿香炉站在上帝面前，而以色列全会众呢，他们就站在院子外面。因为这个院子的这个围子呢很低，所以他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啊，上帝就向他们显现， 并且上帝对摩西和亚伦说话。上帝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因为这顽梗悖逆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反叛，所以因此呢，上帝就非常的生气，好在转眼之间将他们毁灭。那么摩西就怎么样？摩西就俯伏在地为他们祷告。你看，摩西又一次为他们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拉、大丹和亚比兰他们已经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帐篷当中。那么摩西呢，也带着长老们，就是那70个长老啊，也来到了大丹和亚比兰的帐篷那里去，并且按照上帝的命令吩咐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离开啊，你们离开大丹和亚比兰以及可拉的帐篷，免得与他们一同毁灭。于是这一个时候啊，众百姓他们就感受到了危险，他们感觉上帝呢要降刑罚了，所以于是呢他们就很害怕，他们就赶紧离开他们的帐幕。那么他们离开了之后，摩西说完了话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地就立刻开口吞灭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一幕啊，他们就非常的害怕，所以呢他们就逃跑，并且有火从上帝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他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摩西，而是出于上帝，因为有地开口吞灭了可拉一党的人。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个问题令很多人困扰，就是为什么连小孩子也被毁灭呢？小孩子什么也不懂，为什么上帝也把他们给毁灭了呢？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和你们有着同样的不理解啊，为什么连小孩子也毁灭了呢？但是经过查考圣经啊，我就明白，其实小孩子并没有被毁灭。我们可以看圣经在民数记的26章第11节，在民数记26章的第11节，11节圣经告诉我们，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啊，这里面告诉我们，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我们知道先知撒母耳啊，撒母耳是谁的后裔？我们知道吗？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所以很显然，可拉的后裔并没有因为他的罪呢而灭亡，因为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我们可以往后面看一处圣经，在历代之上第6章的第34节，我们先读历代之上第6章的第34节。圣经告诉我们，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好，再往后面翻到第38节，38节啊，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读到第38节，但今天呢我们要跳着读啊，我们读第38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家谱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并没有在这次毁灭当中而灭亡，可拉的后裔并没有因可拉的罪而灭亡，因为这一个小孩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16章。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明明看到这个事情是来自于上帝，可是呢第二天他们又怎么样？第二天全会众又来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所以众百姓呢，他们还是不甘心，因为他们不甘心要在旷野漂流40年，不甘心死在旷野当中。他们认为可拉一党的人死亡是因为摩西的缘故，如果摩西为他们说好话，上帝也不会击杀可拉一党的人，如果摩西原谅他们或者怎么样啊，他们也不会死亡。 所以他们就把可拉一党的人死亡呢归咎在了摩西和亚伦的身上。所以他们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啊，并且他们也埋怨摩西那十个探子报恶信啊，导致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里面，是因为摩西没有给他们说好话，是因为摩西的缘故，上帝才厌弃以色列人，才会颁布这个命令，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不让他们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一切因素呢都归给了领袖摩西。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只要教会呢一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就把责任呢推到了领袖的身上。而以色列百姓呢却没有想到，如果不是摩西站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早就已经被上帝给毁灭了。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太难了，摩西真的太难了。摩西之前啊在旷野放羊的时候啊，比现在呀要轻松的多了。所以摩西带领着这一班顽梗悖逆的以色列人，摩西真的是太重担太重太难了。但是摩西他也不能够撂摊子啊，他也不能撂摊子说我不干了。因为上帝把这一个工作交给摩西，上帝没有解雇他，他不能说不干。上帝没有打发他回去，那么他也不能够撂摊子。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上帝就荣光显现出来，就有瘟疫流行在百姓中间。所以摩西赶紧俯伏在全会众的面前，并且吩咐亚伦赶紧拿着香炉盛上香，可以为百姓赎罪。因为这一个时候呢，没有人能够担当百姓的罪孽，只能按照上帝的赎罪的方法，就是拿着香炉盛上香。因为这一个呢，是代表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在第48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有耶稣基督举起他钉痕的双手，站在上帝和罪人的中间，站在神与人中间，那么就保留了罪人的生命。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帖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在帖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也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宗保，我们的大祭司，他举起钉痕的双手为我们代求，以至于今天我们罪人能够因信称义，能够得蒙天父的饶恕和喜悦。这正是亚伦他拿着香炉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恶，任何的人任何的方式都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恶。于是呢，上帝就吩咐摩西，让以色列百姓每支派呢各首领呢都拿着他们的杖。所以一共12个支派，一共12根杖，那么另外呢再加上亚伦的杖。所以啊，就来到了这个民数记的第17章，亚伦的杖。上帝说，把这些杖放在会幕内法柜前啊，我们请注意，圣经当中法柜的柜这一个字呢，在下面点三个点，说明在原文没有柜这一个字，而是放在啊会幕内的法前，就是是放在约柜内啊，而不是放在约柜前，是放在约柜内的法板的面前。结果第二天，奇迹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亚伦的杖哎，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枯干了的啊，这个枯干了的杖，反倒开花结了熟杏。所以呢，到此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知道， 上帝拣选的乃是亚伦做他们的大祭司，乃是摩西做他们的领袖，所以因此呢，他们的怨言就止息了。摩西一直按照上帝的吩咐，把亚伦的杖放到了约柜内的法板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在约柜内一共放了三样物品，一样是上帝亲手所写的法板，那么另外一样是玛拿，那么第三样就是亚伦发了芽、开了花、结了熟杏的这一个杖。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看到了他们的罪恶，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如此的惧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悔改吗？并不是因为悔改，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惧怕，因为惧怕罪的刑罚。如果说他们现在悔改了，他们真正的悔改了，他们真正的意识到了他们的罪恶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就能够进迦南。但很可惜，他们从一开始直到现在，他们从没有恨恶罪恶，他们从未真正的悔改，他们一切的这个后悔都是因为惧怕刑罚，都是因为利益的失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上帝吩咐他们40年之内不能够进迦南，并且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这一代人都要死完，所以因此呢，他们不甘心，所以于是就发动了这一场大叛变。他们把一切责任呢都归给了摩西，并且看摩西呢是擅自专权的，甚至于他们以为摩西的一切的神迹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假神迹，就好像耶稣在世的时候，法利赛人污蔑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是一样的。所以可拉、大丹和亚比兰以及那250个领袖才敢拿着香炉站在耶和华面前，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才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而摩西是靠着撒旦来行异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人的心被罪恶充满的时候，就会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攻击上帝的领袖，逼迫上帝的儿女，还自认为自己是在为上帝大发热心。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留恋罪恶的人所以最终要导致的一个可怕的结果，因为他的心已经被魔鬼撒旦蒙蔽了心眼，不能够分辨好歹。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第15章到第17章。那么明天呢，我们该阅读第18到19章，希望弟兄姊妹也可以提前的阅读过。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救主啊，你希望我们可以受教，领受主你的教训，可以知道该怎样成为天国的门徒，是我们因为领受主你的教训，就可以分辨是非，明白好歹，就能够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才可以得永生。救主啊，你吩咐以色列百姓使他们把经文写在衣服上，希望他们的眼睛不离开主你的律法，使他们看见就能够思想，使他们看见就能够提醒他们去遵守主你的话。救主啊，也愿主今天圣灵可以感动我们，说把主你的话放在我们眼前，也放在我们心中，把主你的话存记在我们心内，更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主你的话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让我们遵行主你的旨意，免得我们犯可拉、大丹和亚比兰他们这样一种可怕的罪恶。求主也除去我们内心的骄傲、自私和自以为意，也根除净尽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就是一个再小的罪，也愿主帮助我们可以除去，免得这件小罪在我们内心里面发酵，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恨恶罪恶的心。救主啊，因为这乃是主你圣灵的恩典，若没有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我责备，就求主赐圣灵可以充满我们，感动我们的心， 说我们的悔改不是因为惧怕刑罚，也不是因为丧失利益，而是因为有一颗恨恶罪恶的心，因为有一颗爱你的心，所以因此自愿地放下罪恶。说我们在这恩典的时期之内，能够预备自己，悔改自己，可以追求圣洁，得蒙主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把主你所爱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们都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